英国媒体话，习近平医药反腐之后，下波锁定呢两个领域，举世罕见。习近平出去一次保镖有300多人。白宫话，拜登9月将会访问越南，加强美越合作。乌克兰反攻将在南部快速推进，俄军重整旗鼓而进攻东部。前特首董建华离世，公关咁样回应。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先后喺军队、政法、金融和纪检等多个领域展开反腐运动。目前最新的一波是医药反腐。英国媒体指，下一波目标应该锁定在和组织和财经相关的领域。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文指出，回顾中共18大以来的反腐主要领域，政绩和节奏，第一刀斩向军队，第二刀斩向政法，第三刀就斩向金融，第四刀斩向纪检，其中政法、纪检这两个领域先后实施全国教育整顿。报道说，虽然今年四月以来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但是反腐战场却高歌猛进，第五刀斩向医药。文章指出，虽然20届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确定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时候，突出重点领域并未点名医疗，但是这个不奇怪，因为全会召开的时间，为全会起草材料的时间，正是第一波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全国蔓延，当时处于抗疫的阶段，不是广泛深入调查的适当时候，以免动摇军心。文章认为，医疗反腐之后，如果有第六刀，应该斩向组织，有必要在政法系统、纪检系统之后实施全国组织系统教育整顿，并指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反腐第七刀应该斩向财经，重点是法改、财政这两个部门，合称是法财，一个掌握项目审批，一个掌握政府钱袋，正是中央纪委界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的重点领域，亦都是腐败易发区、重灾区。这两个领域同医疗领域一样油水太多，但都阔斧反腐之后更加容易弥补国库亏空。根据中央社报道，北京、安徽、江西、内蒙古等地的省市级卫健委和医院近日纷纷设立廉政账户，鼓励医务人员上缴非法所得。外界质疑，医疗反腐实在是为了割韭菜，因为经济下滑，政府财政掘壁。有网民爆料说，截止到8月16号，上海各所医院员工上缴的款项前5名分别是：第一名中山医院120亿，第二名瑞金医院107亿，第三名是仁济医院98亿，第四名上海六院90亿，第五名华山医院近90亿。这个就是医生跌倒，朝廷吃饱。希望之声没办法核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知名自媒体人文超在较早的视频节目中分析说，既然韭菜都已经割到医院了，跟着下来那些赚钱的政府所管理的所谓公共事业部门，恐怕一个一个都要被点名。比如公立学校，包括大学，有赚钱的和赚钱多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那些学区好的中小学，还有很多大学的校长、招生办主任，现在就应该两腿发抖了。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安全，亦都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安全感，最近他喜欢隐身，亦都被认为担心自身的安全，暗杀、政变。近年来有关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预言亦都在度流传，因而白头翁的故事再次引发外界热议。自从7月29号以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遭遇暴雨、洪水袭击，为保北京泄洪，到处汪洋一片，大量房屋被淹， 车辆被冲走，特别是河北涿州等地灾情惨重。但是中共七常委集体失踪，没有一个人前往灾区勘察，民怨沸腾。从中共官媒报道显示，八月份整个上半个月，习近平一直隐身，在八月十七号政治局常委会议亦都没有露面。而习近平今年的第二次出访是八月二十一号，他抵达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2到24号的金砖五国峰会。然而习近平又短暂隐身，他突然缺席原本在22号金砖峰会的商业论坛重要演讲，却改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替他宣读了发言稿。这个意外一幕又引发全世界的好奇和猜测。而就在习近平外访期间，8月23号，俄罗斯华格纳集团头子普里戈任的私人飞机在莫斯科附近坠毁。普里戈任以及华格纳其他几个高层重要人物全部遇难。事发之后，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亦都处于危险之中。时政评论员中原赞文分析话，现在中共崩溃成了国际热门话题，习近平的命运和他息息相关，他的隐身这个同习近平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暗杀、担心政变好有关系。台湾名理师江柏图曾经对《苹果日报》表示，习近平的左耳有一些反骨，右耳内外分娩，代表他独裁，做事独行独断，听不入其他人的意见。香港名理学家邱志伟就表示，习近平的眉浅即是较不重视情感，加上他的颧骨有破权文，容易出现反骨的手下。中国民间预言书铁板图曾经预言，白羽之鸟撞死，繁体字集的上半部是羽，下半部是白。白羽之鸟撞死被认为习近平因为保党而下场凄惨。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表示，习近平近日出席的金砖峰会工商论坛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开活动，五国领导人都必须坐在台上，但习近平就派了王文涛代表读稿，这件事非常奇怪。石山说，现在中国在传很多预言，包括推背图，推背图后面有一个预言讲到东边门里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政变的事。推背图这个预言里面还讲了另外一句话，叫做有一军人身大功，即言我是白头翁。在所有中国的预言里面，白头翁这几个字就是指习近平，因为翁字是一个功下面一个羽字的羽，如果是白字加上这个羽字的羽，就是繁体字的习字。石山分析说，他说现在内部不满意习近平的人非常非常多，北京其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就是组织起来要做些什么事的一些迹象，所以习近平非常害怕。不是很难解释，他出去一次，他的保镖有300多人，这个是全世界都没见过的，这个非常非常奇怪。石山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所有的行踪是非常的飘忽，很少有人知道，神出鬼没，这个是因为他觉得有危险。毛泽东在发现危险的时候，他亦都在全国到处乱跑，因为他已经知道林彪要准备政变，基本上就是要搞暗杀。所以南非这件事和其他的事无关，就是和习近平的安全相关。白宫在星期一8月28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10号访问越南，和越南领导人讨论怎样进一步深化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合作。这个举动正值美国着眼是和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拜登访问越南期间将在河内和越南总书记、阮富仲和其他越南高级领导人会面，然后前往阿拉斯加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2周年。皮埃尔说，两国领导人将会探讨各种机遇，以促进以技术为重点、以创新为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计划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应对气候变化，而 以及增进该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路透社说，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华盛顿希望升级和越南的关系，并认为越南是该地区的一个关键合作伙伴。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变得日益武断和具有侵略性，拜登政府积极寻求加强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拜登将会在9月7号到10号访问印度，并在那里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会从印度出发访问越南。不过拜登不会出席下个月初的东盟会议，而是派副总统贺锦丽出席。美国将越南视为重要的地区伙伴，拜登和越南总书记阮富仲3月份进行了一次通话。一个月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这个东南亚国家。布林肯当时表示，美国希望正式升级和越南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越南曾经在1970年代尾和中共军队交战，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持谨慎态度。在安全方面，越南正在寻求扩大和美国的合作，因为越南和中共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9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将会同越南签署一项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该协议将会促成新的双边合作，推动越南在半导体生产和人工智能 AI 等领域发展高科技产业。乌克兰南部军区一位化名格斗的作战指挥官表示，我们已经通过了俄罗斯布下的雷区主要防线，即将进入可以前进的路线，推进速度将会加快。乌克兰部队在23号已经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罗博季涅升起国旗，目前仍然有两处建筑物遭到俄罗斯控制，该区域遭到俄罗斯占领长达18个月。他说，我们不会在这里停下，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修复东南部大城别尔江斯克，然后还有更多区域。我和我的战士说，我们的目标不是罗博季涅，而是亚速海区域。罗博季涅距离亚速海沿岸城市别尔江斯克大约有100公里，距离战略要地梅利托波尔大约85公里。另外一方面，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塞尔斯基在25号在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俄罗斯部队打算在乌克兰东部展开积极进攻，在经历一个月的交战以及库皮扬斯克、利曼一带的显著损失之后，俄军正在重新集结兵力，持续有新的旅级部队、师级部队从俄罗斯联邦领土上赶离。塞尔斯基并未提到俄军集结的详细情况，但是乌克兰方面会持续施以重炮、迫击炮攻击和空袭行动，对威胁战争的防御前线给予火力压制，并尝试持续推进。网络近日传出前特首董建华已经离世，享年86岁。不过董建华办公室在28号透过公关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是假消息。 Facebook 专业焦点视频在星期六26号发帖说，引外媒的消息，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证实病逝。该专业更加引述指，中央和香港政府将以最高规格国家副国级领导人级别为董建华先生举殡，香港所有机构将下半旗致哀，传媒和网页将会调整为黑色，减少娱乐性节目悼念董建华先生。网民纷纷转发和讨论消息，但是焦点视频之后删去了贴文。香港网媒独立媒体在26号晚就此向前行政长官办公室查询，了解董建华健康状况，是否离世抑或是留院治疗。办公室在28号透过公关回复说，董建华去世是假消息。现年86岁的董建华今年3月卸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当时透过公关表示会一如既往 关心香港，关心国家，希望国家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但是近年他频频出现状况，令外界推测年迈的董建华身体抱恙。在2021年的3月，董建华出席中共人大会议开幕礼，在离场的时候跌倒，要几个人扶起来。同年的9月，董建华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并缺席11活动。此外，他连续3年缺席七一升旗礼。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985年，他的家族公司东方海外濒临破产的时候，中共透过霍英东注资令他渡过难关。自此，董建华开始亲共，被视为是江派的人马。在1996年的1月，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走入150多个筹委的人群入面，只是同董建华一个人握手，明示他指定董建华担任首届特首。同年的12月16号，北京任命董建华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任期间积极配合北京为基本法23条立法，导致2003年7月1号50万香港人上街反对23条，民情汹涌之下，迫使董建华最终宣布撤回草案。此后董建华民望大跌，在2005年以脚痛为理由黯然下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